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周中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看顾和保守。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读经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你看顾保守我们，也祝福我们。主，我们把以下读经的时间也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哥林多后书的12-13章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来念一下这个读经者的信言，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那么读经班的要求，我就不再跟大家go over 了。那么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主题经文。那哥林多后书的主题经文在他的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稍微跟，因为今天我们是要哥林多前书要结束了，所以跟大家稍微 go over 一下整本哥林多后书，它大概是在讲什么。首先1-7章呢，是保罗为自己竭力的辩白，8-9章呢是鼓励的哥林多的人呢要有慷慨捐赠的心，10-13章，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12-13章，包括在里面，要警告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牧师已经跟我们讲过10章、11章，那10章呢？讲的是神仆人的权柄，以及呢神仆人的愤恨，或者说是嫉妒。因为神赐给神的仆人呢他的权柄，但是神给那个仆人的权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神呢赐给那个神的仆人的权柄，就是要造就什么？造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那么至于神仆人的愤恨，为什么要说神仆人的愤恨或者嫉妒呢？在这个里面，保罗他所说的他的愤恨或者嫉妒，主要是什么？怕你们的心或偏斜，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仆人，神的仆人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这里面非常的愤恨，就是愤恨。为什么呢？怕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时的哥林多的人，失去了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在神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不要偏离了神的正道。这也就是在这里所讲的神仆人的愤恨。那么讲到11章跟12章呢，我们就是今天所要讲的内容。在11章里面讲到了撒旦已经的猜疑的伪章术，因为当时在这个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呢，有些假使徒，他们这些假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这些假使徒就是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在这个2000多年前，这个假使徒或者说是撒旦的差役，他们伪装成神的使徒来欺骗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现今这个社会上也同样有。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在南韩有一个万人的教会，那一个牧师啊，他传教，可是他却十几年来却一直是在 sex abuse 他的那个教会的姐妹。在美国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外表上是一个牧师，特别是那些电视传教的，他们却是背地里做着很多 撒旦的作为。所以这些就是当时2000多年前那些假使徒啊，他们呢装作光明的天使来欺骗弟兄姐妹，现今这个社会也有，不论是从道理上真理上来，或者在生活上，他们都有这样的偏向。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非常要小心，这也就是为什么牧师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我们，就说在神的真理的话语上要怎么要扎根。一旦你有这个扎根，你有了这个基础，你就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假使徒，哪些是那个撒旦伪装的啊，披着那个或者牧师或者是真兄弟的那种外衣来欺骗我们。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在11章里面特别讲到了，就是说神仆人的自夸。因为当时那个哥林多教会，这又谈到了后面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那个加拉太这个教会，他们对这个保罗作为使徒呢的身份提出了很多的质疑，甚至加以污蔑。那我们到了加拉太书里面会看到，哥林多教会也同样，所以他们就是质问保罗的身份。所以保罗就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怎么自夸，来告诉他们他是怎样是一个神的使徒。在这里面，在11章18节，保罗说，既有好些人凭血气自夸，我怎么我也要自夸。但是你看到后来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自夸的是什么，我们进到加拉太书里面可以看。另外保罗他的确可以有自夸的地方，他不像那些假使徒，他们自夸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保罗是有根据，有根有据。但是他一直是什么，非常的谦卑。但是他在这里是没有办法，他不得不来 defend 他自己，告诉他们就是哥林多的教会以及后来的加拉太教会他这个使徒的真实的身份。今天呢，我们再来看，就是说进到了12章的1节里面，他怎么说。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是他什么，却是不得已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神他有没有向他显现？有。神有没有向他启示？有。所以这里面他不单是说他是自夸，实际上他是实实在在的在讲什么实在的事情。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2章6节他怎么说，我就是愿意夸口怎么样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他的确是说实话，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他不愿意把自己抬高，过于也就神在他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那么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他说，他对我说，对神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我们这句圣经很熟，对不对？接着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耀怎么自己的软弱。他说夸耀的是自己的软弱，夸耀自己的软弱是为了什么？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夸耀自己的软弱来彰显什么？神的能力。人家夸耀是什么？夸耀自己。他夸耀自己是什么？来彰显荣耀神。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知道，我们都平常都需要什么呀？都需要谦卑，都需要柔和。但是在我们夸耀的时候，我们不是夸耀自己，而是在夸耀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中来荣耀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地方。好，接下来在12章中间的那个地方，他再一次指出了他作为保罗作为使徒的一个凭据。他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前他说什么是不得已的，现在说是什么是强逼。他实在是无法，他一定要 defend 他自己，否则的话那些个哥林多的假使徒 不断的在质问他的身份，在诋毁他，啊，在说他的坏话，说他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他不 defend 他自己的话，这些谎言就变成了什么？谎言 repeat 1000遍就变成什么？真的是，就变成了他不是真的使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 defend 他自己，他是被逼的。他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所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换句话说，他并不比其他的使徒什么差，他跟其他的使徒一样。虽然他不是直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他不比别的使徒差。然后在12章12节，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有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换句话说，他这个使徒就是什么凭他自己说的，不是凭他自己讲的，而是什么通过他的实际的生活，实际的那个见证来显示他是一个使徒。这些见证是什么呢？是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来显出他这个使徒的凭据来。所以在这里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 defend 他自己，要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真正的认识到他这个使徒的身份，不容置疑，不容置疑。同时他又指出那些攻击他的人是什么？是假使徒，是撒旦的差役。然后在12章里面又提到了他这个作为一个保罗，作为那个神的使徒，在先前也讲到他作为使徒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造就信徒，造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他在12章19节，他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情都是为造就你们的啊。然后他接着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愤和恼恨、结党、诽谤、谗言、狂傲、混乱之事。所以他在这里面，他讲到了他这个作为使徒的身份，他劝诫那些个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是要造就他们，就是怕他们中间有各样的纷争、嫉妒、恼恨、结党。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在这里面，在12章20节讲到了，保罗就是不想看到在再来的时候能够看到他们这些事情。所以呢，他就一而再再而再的强调，他跟他们讲了这个很多主理的事情呢，就是要造就他们，要责备他们，也就是要造就他们。接着在12章21节，他说，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里面前面惭愧。什么惭愧？惭愧就是说，他如果作为一个使徒，如果不能够这样教导他们，不能造就他们，他感到惭愧。又因为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在这里面，这个保罗为了造就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在神的面前感到惭愧，啊，他希望他们赶快就是悔改。为了这件事呢，他一直在非常的非常的忧愁。在这12章就是讲，主要就是讲了这几件事情。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呢，13章就是接着12章，那12章里面讲了很多是造就他们，就是说什么，怕保罗怕他再来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还没有悔改，没有更改。所以到了第13章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他怎么说？13章1节，他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 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和欺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在这里面，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发出了一个最后的警告，就是说他再来的时候他绝不会宽容。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对他说，我这是什么，是宽容他们。但是在这里面，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结束的时候，他说我再来的时候就必不宽容。那么弟兄姐妹们，你们看一下，在十三章的一节里面，他所说的，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好像看起来跟下面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但是如果你仔细再看一下的话，实在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在我以前在读经班里面，牧师就对了这件事，这句话给我们做了解释。我记了一下，现在跟大家分享分享看一下。生命记十九章第十五节，生命记的十九章第十五节是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 witness， 见证。生命记的十九章十五节说，人无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什么，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因为下面讲到了，他必不什么，保罗必不宽容他们，那他就要定他们的罪。要定他们的罪，在这里保罗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他不会空口无凭证，他也不会一个人说，但是他必须什么，凭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第二处圣经谈到这一点的呢，是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第十六节上面讲到了，弟兄得罪了他，然后他说呢，第十六节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什么，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十三章第一节就说，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就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就是说他要定他们的罪，如果再不悔改的话。因为保罗说，我若再来就必不宽容。他又再一次强调，在第十三节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所画的凭据，我就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现的大能，就也必与他同活。在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这几句话的意思。什么意思？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却仍然活着，我们也是同样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记得不记得保罗一开始在哥林多书里面讲到了什么？他要宽容他们。他现在讲到的是什么？必不宽容他们。那么他在这里是说，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看起来是软弱无力，对不对？被人家钉十字架，但是他是什么？并不是软弱无力，神是有大能的。那么同样，保罗他一再的宽容他们，不要让你们，不要，不是说他宽容你们就把他看作是什么， 软弱，不要把他看作是软弱，他也是有大能的。到时候第三次来的时候，他就怎么要定他们的罪，要定他们的罪，因为他必不宽容。这也就是在这个里面的意思。好，在讲了这些话以后，在这三章最后的他讲了一些话，他是要叫弟兄姐妹们，在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要怎么样？这是三节五章，十三章的五到六节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要省察自己在神的里面有没有信心。然后呢，在十三章的七节说，要他们怎么行事端正，要行事端正。第十三章的八节又讲到了，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是神的真理，千万不要去抵挡。啊，在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走了歪路，因为听了假弟兄的话，结果呢去抵挡了真理。第十三章的九节就是说，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你们记得他刚刚有讲过，保罗他作为一个使徒，目的就是要怎么样，造就哥林多，造就哥林多人，所以要叫他们做一个完全的人。这也就是他从心里面讲出来的话，他诚心诚意的要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改过纠正，省察自己，做一个完全的人，要造就他们。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十节说，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叫我们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们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造就人，并不是败坏人。神有给保罗这个权柄造就他们，不是为了什么败坏他们。所以在这个里面，保罗再一次诚恳地告诫他们，要他们改过，使他们这些人在他再一次见到保罗的时候，不要让保罗怎么样行使这个权柄来定他们的罪。最后呢，在十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的时候呢，他给了哥林多弟兄姐妹一个最后的一个勉励。他说，再一次讲到了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他要造就他们，要受安慰，并且呢要同心合意，彼此的和睦。然后呢，最后说要彼此呢务要什么圣洁，做完全人，同心合一，彼此和睦，务要圣洁。这也就是保罗写信的最主要的目的，要他们改过，做一个完全人，做一个圣洁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好，这个哥林多后书就讲完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加拉太书。不晓得这张图片以前有没有弟兄姐妹没有看过，保罗的确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其貌不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些人都攻击他，说他什么，其貌不扬，说话沉重，主意不定，等等，各方面的都攻击他。他外表的确，其貌不扬，但是他是神的仆人。再来讲一下那个使徒保罗，他原来的名字是扫罗，是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真正纯正的那个希伯来人犹太人啊。他在名士加马利亚的门下，按照严谨的犹太律法受教，成为犹太教中最严厉的法利赛人。他呢，逼迫教会，这是他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但是呢，有一天他去大马色捉拿这个耶稣的信徒的时候，蒙主耶稣在路上向他显现，从此以后他便成了基督徒，并奉召做了使徒，主要呢是以外邦人作为他的宣教传福音的对象，先后呢至少写了十三封新约的书信，对基督教的真理呢做了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解释。 加拉太书这本书呢，是保罗在第一次、第二次宣教时候写的，差不多在主后46到57年嘛，这段时间里面，写作这点呢不强。那么加拉太的各个教，这封信呢是写给加拉太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加拉太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今天的土耳其的一部分，在南加拉太跟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保罗第一次出去这个宣教的时候呢，就到了南加拉太，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吕高尼跟路斯德、特比等地方，传扬了福音并建立了教会。他第二次在宣教的时候呢，也到了加拉太，再一次到加拉太，鼓励的并且兼顾当地的信徒。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花一下时间看一下那个，这个就是第一次他宣教的范围。他宣教的范围，你们也看到这个安提亚，对不对？从安提亚，他从安提亚出去，就是这里一路走过去，大树特别，然后这一块地方走完了这一块以哥年，对，然后呢，从这里呢再回到那个安提亚。第二次呢，这个时候他写了，也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呢，他写了加拉太书，讲的是救恩、耶稣基督、十字架。然后第二次呢，他去宣教的时候呢，他的范围就比较什么广了一点，不单单是在土耳其，也就是小亚细亚那一块地方，一直跑到同，一直走到一直走到以弗所，然后呢特洛亚，一直到腓立比，这个腓立比呢，帖撒罗尼迦、比利亚这个地方，一直到哥林多。这就是哥林多，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哥林多那个地方，是在希腊那个现今的希腊那个地方。这是他第二次去那个宣教。那么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写了几本书，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跟《后书》，讲的是末世论、基督的再来。然后呢，他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呢，他第三次宣教呢的范围呢，跟第二次宣教的范围基本上一样，这是重新再走了一遍。他那个时候呢，他写了哥林多的前书、哥林多的后书以及的罗马书，讲的呢是救恩论、基督的十字架。那么保罗就是去了三次的那个宣教，但是这个之后呢，他又走了一次。这一次呢是到哪里去呢？他是到了罗马去了。那个时候他是被抓了，然后呢他是因为是罗马公民，所以他不愿意在以色列地被当地的分封王审判，他要什么？跑到那个罗马去，让那个罗马的皇帝来审判他。那个时候呢，他写了几本书，这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活，那个是监狱的书信。然后呢，他又写了一些书信呢，那个书信呢，就是在他被放出来，他到罗马、被罗抓到送到罗马去，然后再做了一段监，那个时候只不过是软禁，然后呢他放出来，但是他后来又一直被抓进去，在这个两次坐牢的中间呢，他写到了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跟提摩太后书，好，让大家知道一下，基本上知道一下，当那个保罗三次这个宣教的路程，他在这个路程之中所写的一些书信。好，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所讲的加拉太是在哪里？在现在的土耳其的中间那一部分。那么写作的背景，实际上这个背景呢，跟那个哥林多那个时候有很多地方是相近的。那上一次牧师有讲到，这个保罗去宣教的时候，他就是到一个地方宣教，然后建立了一个教，建立了一些教会，然后他又到下一个地方又训练教导那个传讲这个主耶稣基督，建立了教会，然后又到下一个地方去。 问题就是在他离开了教会那些地方，他建立的教会之后呢，有些假弟兄进来，有些是以前的犹太教的一些弟兄，他们没有完全的理解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呢传播了一些不跟真理不符合的话，所以呢他在写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就针对这些问题呢写下来。那么在这里保罗在早期的传道过程中曾经到访小亚细亚，宣扬基督的福音，许多听到福音的人都得救，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其中呢包括加拉太的各个教会。在保罗离开加拉太以后呢，就有假师傅进入教会传扬错谬的道理，他们把基督的信仰跟犹太教的信仰跟那个律法跟恩典全部呢怎么样混淆起来，他们反对保罗只讲恩典不讲律法，他们说呢恩典是要在相信基督之上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守律法。他们诋毁保罗，质疑他的使徒的身份，说保罗呢不是主真正的使徒，因此呢他所传的道不可信。他们想要动摇当地各教会信徒对福音使者也就是保罗的信心，从而动摇他们这些弟兄当地各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福音的信心。他们认为呢外邦人必须什么受割礼，使自己成为犹太人犹太化以后呢才能够得救，所以换句话说因信称义在他们中间呢并没有被接受，他们歪曲了因信称义的道理，认为因信称义之外还要什么，还要守割礼，还要遵守律法，这样才能够得救，这是完全的错误。当保罗得知了从加拉太来的这些消息以后呢，他就写了这封充满愤恨的加拉太书，给加拉太的众教会阐述了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说明真正的救恩自始至终，从一开始一到结束，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的，并非靠着什么遵守律法，好行为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得救生命所结的果子。基督徒已经向律法死了，他们得以过圣洁的生活，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圣灵。那么本书的特征呢，一等会我们会看，他没有称赞的话，没有称赞的话，不像保罗写其他的书信那样，啊，很多地方都是称赞那个受信人的长处，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感谢的话，也没有感谢的话。那么保罗一向呢是向受信的人呢向神献上感谢，连道德败坏的哥林多教会，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那个哥林多后书、前书、后书，保罗也向他们感谢神，为他们感谢神。但是在加拉太书这里面，保罗没有为他们感谢神，在这里面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信仰上面的破产，偏道，比道德的败坏更加可怕，更加严重。在加拉太这本书里面，保罗的言辞非常的尖锐，措辞呢非常的直率，毫不留情的指责，甚至咒诅他们那些传异教的异端的人，恨不得他们把自己隔绝了。另外呢，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到了，这封信是他亲手所写的大字，因为什么？保罗他的眼睛不是很好。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什么？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另外一本书是什么？罗马书，所以呢，加拉太书被称为是小罗马书。加拉太书的主题在加拉太书的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And 这段话大家也很熟悉。另外呢，还有两节比较重要，相当重要的经节，在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是非常简要的讲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而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讲得很清楚，称义必须什么？因信而称义，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行为。然后到了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讲到了我们因着圣灵而结的在行为上的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那这里面牧师一再强调，在过去不是什么九果，是什么一果九味。好，记得了，不是九个果子，在这里面讲的不是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九个味道。为如果你从在中文里面你看不出果子是多是少，但是在里面讲的实际原文讲的就是一个果子，是个单数，所以这是圣灵神觉得是一个果子，但是有九个味道。那么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加拉太书，我们刚才说过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有很多相近之处，加拉太书被称之为小罗马书。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讲到的内容，因信称义，加拉太、罗马书都有讲到，亚伯拉罕的称义，加拉太书、罗马书也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是为过犯而添上的，众人被圈在罪里面，律法是要领人归向基督，受尽归入基督，主内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亚伯拉罕是真的后裔，亚伯拉罕是真后裔，神的后裔，释放和奴仆，割礼与律法，顺从圣灵，并顺从情欲，圣灵的引导，以及定时肉体。这些在这里面列出来，我们不在这里讲，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加拉太书跟罗马书，这两本书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只是呢罗马书更加详细，更加解释的更多，加拉太书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呢就称之为小罗马书。那么刚才我们也讲过了，这个救恩，神的救恩 salvation 是不是等于恩典加上律法，是不是？答案是不是，绝对不是。答案是什么？救恩就是救恩，救恩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So salvation is by grace alone 单单的 by grace、只是因为神的恩典才有了有这样的救恩。为什么在这里面非常强调这一点？为什么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神的恩典是神的救恩是恩典加上律法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的赎价完全是白费了。所以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绝对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这样的意识，恩典是加上律法，恩典神的救恩就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的事情，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真理。加拉太书的大纲讲三点。第一呢，是保罗为使徒的职分和传恩典的福音的权柄辩护。第二点呢，是他再一次重申了恩典的福音，恩典是唯一得救的途径。第三呢，是恩典的福音使人脱离律法的辖制，活在基督恩典中的自由。那牧师以前有总结过这样，他说 加拉太书六本书六章，前两章讲的是什么？前两章讲的是保罗他自己个人的事情，也就是他 defend 他自己作为一个保罗这个使徒的身份。第二部分讲的是教义，讲的教义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第三部分呢，就是讲到的基督徒生活的。所以第一部分是他的个人，第二部分呢是讲到教义，第三部分呢就是讲到了生活。这就是三个部分，每两章是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一章、二章和三章。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他这里开宗明义讲到了他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他的权柄来自于谁？来自于神，来自于耶稣基督，不是人，不是人。然后他接着说到了基督的恩典的福音，他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讲到了这个福音的中心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那我记得牧师以前也特别讲到过，说我们信耶稣基督可以将来进天堂，这是对不对？是对，但是怎么样？偏了，没有讲到完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讲得很清楚，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什么？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怎么脱离这罪恶的世界。首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叫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因信称义脱离这罪恶的世界。在英文里面是 current， 就是 current the evil world。 所以这里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单单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将来可以进天堂，但是首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不晓得有没有时间可以回到，因为这个很多内容在这个里面，我是把它拿出来，但是我没办法跟大家讲很多很多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的章节。在这里稍微离题一下啊，离题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圣经，看一下圣经。一章的，我们刚才讲到了一章的一节，也讲到了，讲到了一节。那是一节，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对不对？讲到了他的权柄来自于神。然后他说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各个教会。不单单是加拉太，加拉太不是一个地方了，不是一个城市，也不是一个教会。加拉太刚才讲过是什么？一个省份啊，有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很多教会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是加拉太的各教会。接下来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接下去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就是基督真理的 doctrine， 就教义在这个里面。然后接下来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第五节，就是说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一个颂容，一个大撒拉句。然后到第六节，就是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slide 上面说，我希奇你们，他在开场白以后呢，他立刻就讲到了他 我们有没有说过他也没有感谢，没有这些事，直接就进到了什么内容里面去了。他说我稀奇你们加拉太人，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再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什么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在这里责备加拉太人，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偏离了神的真道，去顺从别的福音。而这个所谓的别的福音根本就不是福音，因为这些人，这些假弟兄假师傅，他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在第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在这里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面保罗讲得非常的严厉。他说什么？如果那些传福音给他们的是跟保罗所传给他们不同的话，那些人就应当受咒诅。还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那些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但是在这个里面保罗咒诅他们，他们因为他们传邪教，他异端，所以这里面非常的严厉。所以这个是保罗在所写所有的书信中最严厉的一封信。然后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也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他再一次强调了这一部分。在第十节说，我现在要是要得人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要传讲神的真理，而不是讨人的喜欢。就算人家不喜欢你所讲的，但是只要这是神的真理，你就必须坚持真理，而不是去讨人的喜欢。牧师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一点，他不怕得罪人，只要什么，只要他所传的是真理，是符合耶稣基督的真理，他就必须传道，要不然他就是背叛了神。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必须宣讲神的真理，不是讨人的欢喜。接下来在加拉太书的一章讲到了他所传的福音是出自神的启示啊，很重要的一点，这个福音他说如果有人传这个福音跟他所传的福音不一样，这些人就要受到咒诅。那么为什么他所传的福音是真的福音呢？在这里面他就讲到了，他所传的福音因为是出于神的启示，他所传的福音是出于神的启示。在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保罗他个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他保罗个人的想法，而是因为我不是保罗说，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然而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独往亚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色。在这里面强调，在这里面这里几点强调，他所传的福音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而不是来自于人。他也没有去跟那些属血气的人商量，没有跟其他的人去见那些，没有去见那些其他的做先比他先做使徒的人。换句话说，他所传的福音跟别人没有什么，不是从别人得来的，而是直接从神的启示而来的。然后他讲到了，既然他所传的福音 是从神启示而来，是真的福音，那他就绝对不会容忍那些在加拉太各教会的假弟兄来破坏福音的真理。在加拉太书的2:3-4里面说到，但与我同圈的提多虽然是希利里人，也没有强迫他受割礼，就讲到了这个割礼的事情，就是律法的事情，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做什么律法的奴仆，要做律法的奴仆，回到什么，回到律法之下去。接着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忍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忍存在你们中间。在这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一开始他就要咒诅那些传假福音的人，接下来他就说他绝对不会让那些假弟兄来破坏福音的真理，不会让他们来搅扰那些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又重新回到律法下做律法的奴仆。然后到了加拉太书的2:8-9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是翻一下那个圣经。2:8-9，他讲到了他在那里传福音，他说那被感动的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那这里面讲到了保罗是做什么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然后9就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大家都知道雅各，基法就是谁，彼得、约翰，大家都知道，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换句话说，他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是 fully recognized by who？ 这些使徒、教会柱石就是谁？基法、雅各、约翰。他的身份，他使徒的身份，是被这些教会的柱石所确确实实的认可，确确实实的认可。但是接下去他就讲到了，虽然彼得是教会的柱石，但是当彼得有做错地方的时候，保罗却怎么毫不留情，当面来指出他的错误的地方。因为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要当面指出他的错误，特别是在这里讲到了这个律法跟因信称义的事情。在这里面讲到2:11-12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为他有革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说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他和外邦人，他就是指基法、彼得，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以及他们到来，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推去外邦人隔绝了。所以当那些着重于律法的人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彼得就避开了，跟外邦人隔开了，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了。那个很严重，因为彼得是很清楚不可以这样，但是他迫于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这个非常着重于律法的人，怕他们讲话，所以他就跟那个外邦人分开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是传达了一个非常坏的一个 message， 就是等于是认可了 等于认可了那些外邦那些刑法律法的人的那些所讲的话，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当面的指出了他所做的是不对的啊。好，接下去他在二章十六节里面讲到了，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念的那一段圣经，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他说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到了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里面讲了一段非常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话，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在这里传扬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的。那这里我们讲到，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如果这个得救不单单是靠因信称义之外，还要靠行律法的话，那耶稣基督等于什么？就白白的死了，白白的为我们付出了赎罪的代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根本的根本的教义，绝对不容混淆。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是徒然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信称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因为行律法。然后到了第三章，他就责问了加拉太人，你们怎么那么糊涂，你们是因为什么才能够得救的？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的，基督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那么糊涂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靠圣灵入门，所谓靠圣灵入门，就是你们靠圣灵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信而称义了，因着神的圣灵的带领成了基督徒。这并不是靠着你的行为，不是靠你们行着什么律法。那现在你还要靠着倒过来靠着律法吗？这完全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能不能这么糊涂吗？然后他接着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呢，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你们所得到的圣灵又在你们重新义呢，难道是因为你们行律法你们才得到圣灵吗？不是的，当然是不是的，还是因为是你们因听信福音的，是因为信才能够得，而不是因为你们行律法才得。所以他在这里面责备加拉太人的无知，前后矛盾，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他就讲到了因信称义，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一样，什么都一样，是因信而称义。他就举例一个 举了一个例子，他就是在三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这个是在哈巴谷书里面就讲到了这一点。 这里面亚伯拉罕信神，就称他为义。所以再说，亚伯拉罕是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不是。那么怎么会现在你们这些人却要去行律法呢？所以他说，你们要知道，那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而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不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同得福。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后来那些人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也是怎么样，跟亚伯拉罕一样的得福，是因为他们因信而称义，而不是什么因为行律法。接下去他再一次重申，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在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没有一个人借着律法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这是很明显的，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胜。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被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他再一次讲到了，以前就讲到了义人必因信得生，现在又讲到了我们这些人得着神的圣灵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信，而不是因为行律法。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让我们免去了神的咒诅，也就是赎出了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快一点哦，还好有两张。哎，糟糕，越是要想快就是快不了。接下去在三章十六、十七、十八节讲到了神应许的中心是基督。在里面你们有看到这个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因信称义，不单单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基督应许之约的中心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六、十七、十八节里面讲到了一个重点，我们先来看一下，所应许的神的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很重要的一点，不是说众子孙，而指的是什么？你那一个子孙，你那个子孙是单数，是单数。所谓说子孙呢，就变成了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但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个人，那个子孙指的那个人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应许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然后十七节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换句话说，神的应许在于什么？律法之前，而不是律法之前，律法先，应许在后。应许在先，律法在后，而后面就讲到了那个律法是为了罪而加添上去的。所以因信而称义，因信而得生，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律法。这个神所立的约不能被以后所立的律法所废掉。接下去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于律法，就不本乎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了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把产业赐给了亚伯拉罕。接下去就是讲到了律法是为了过犯而添上的。他说这样说的律法是 有什么用呢？律法是为什么的呢？他说，原来这个律法是为过犯而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到来，也就是子孙来到，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并且借着天使进中保之所而设立的。33章21-20节说，律法是与神的应许相反吗？那人家就说了，哎，你有个应许一个律法，这个之间是不是有 contradiction 呢，或者是相反的？他说断然不是，若存一个能叫人得胜的律法，依旧诚然本乎律法了。但是他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是说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那大家这里面多一点点时间稍微讲一下，这个很重要一句话，就是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有没有question 这句话什么意思？叫做圣经都把人圈在罪里面。实际上他这个翻译的并不是很好，这里看上去好像是这个圣经彻底把人都圈起来，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情。我把那个英文的原文讲读一遍， But the scripture declares the whole world is a prisoner of sin.The whole world is a prisoner of sin. So that what was promised, being given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might be given to those who believe. 换句话说， Scripture, 圣经 declares, 说 the whole world, 整个世界是一个什么？Prisoner of sin， 整个世界就是罪，在罪的控制之下，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圣经把人圈在罪里面，所以神的福音是赐给那些信他的人。然后他说，律法是为引导人到基督那里，这样律法是我们。是我们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所以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没有分你我外邦人、犹太人之分，都是在基督里成为义了。到了，完了 ，OK， 不好意思，拖了很多时间，好，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再做那个 test 在那边 ，test 在那边，好，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您通过加拉太书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揭示福音的真理，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让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知道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福音，感谢主你救赎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